次呢，我们说这个达摩祖师啊，受点小苦，受点苦。这个从到中国来呀，到这个震旦，你看开始小孩子打，这个梁武帝呢，又啊，就是不欢喜啊。这个出来之后呢，遇到这个神光。神光讲经说法，这个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但是关键时候，这个怒气勃发，给了达摩祖师一念珠，给他一拳头也好，一个念珠也好，反正是打掉了两颗牙。达摩祖师把这个牙咽到肚子里，悲悯。生啊，要不然要吐出来的话，这个牙齿剩下的这个被打破的牙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就干旱了，这个牙到地上，这个地就干旱了，所以咽下去没有吐出来，慈悲啊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达摩祖师决定没有丝毫的这个怨恨啊，这个或者是悲伤啊、委屈啊、怨恨啊，丝毫。不单是达摩祖师没有，那么在达摩祖师来之前，他不是派过两个徒弟吗？这两个徒弟也肯定没有。当初那个机遇不佳呀，这个他也不可能有丝毫的这个烦恼啊，这个寂寞、孤独、无聊、孤单，一概一概都没有。人都了生死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个呢？另外，所以说这世间迷信啊。一说这个佛呀神呐，一说这个佛菩萨呀，然后有可能是想象的这个谁也不敢欺负我，谁也不敢啊，真是祖师大德、高僧大德、佛菩萨。那么这是最最基础的，你要是还有这个生气呀、发脾气呀，这连烦恼都没断，你怎么能够了生死呢？这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了，达摩祖师还有点烦恼，那不可能，连我那是有我的，我知道有烦恼啊。那么呢，不仅没有烦恼，不仅了生死，而且呢悲悯众生，把这两颗牙咽了之后呢，也没有说什么。当然怎么讲啊，这个神光当时这个缘分还没有到啊，所以呢离开了。离开了之后啊，咱们话表啊，这个达摩祖师这边放下这个神光这边不理。达摩祖师走在路上，走着，就离开这个地方吧，走。在这个半路上遇到一只鹦鹉，你看多么有意思。这鹦鹉呢，背的怎么样啊？圈在笼子里面。这人家有养鸟的嘛，现在也有人养鸟嘛，是吧？过去老北京说遛鸟啊，吃个早点呀，这个鸟笼子养着这么一只鸟，这个鸟是鹦鹉。这个鸟呢，相当的聪明。它有多聪明啊？有人要问它有多聪明，那我告诉你，那用当年宣化上人的话说，它比神光法师还聪明。为什么呀？他比神光法师聪明多了。这神光法师这无缘对面不相识，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嘛，而且还怒气把这达摩祖师当成魔头，你说这对不对？所以鹦鹉那不一样，鹦鹉啊认识达摩祖师，他是一个祖师，就问啊，就说这个鹦鹉就说：“西来意，西来意，请您教我出笼记。”这个鹦鹉是什么来历，咱们就不去细讲。反正这个你要知道，这个鹦鹉很聪明，就是不一般啊。那么有人说这小鹦鹉还会说人话吗？这个呢，我也没考证。那大概也许是这个达摩祖师会听鸟语，这个就不一定。咱们不在这个上面做文章。那么呢，反正事实是，这个鸟确实在问。在呼唤达摩祖师：“西来意，西来意，请您教我出笼记。”知道达摩祖师不是一般人， 往往你发现没有，这个畜生道中，这个畜生比人呢要精明多了。为什么呀？多讲两句，畜生没那么多事儿啊。畜生这有的畜生，不是所有畜生啊，有的动物没那么多事儿。这个动物啊很简单，吃它也吃得很清淡啊，没有乱吃乱喝。牛有四个胃，人家也不吃肉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就一个胃，吃四个牛的肉，是不是？你这就不好办了吗？身体就不健康了吗？所以这个动物比人，它有的时候它有智慧啊。你看动物它不会思考，但是它做的事情，它是人都不如啊。动物很多人应该具备的东西，现在动物身上你才能找到。动物本来这个特性呢，你得从人上来找。老虎不爱捕食嘛，啊，这个你得看看人间捕食，不仅捕食，不仅杀人，还杀自己亲骨肉，啊，堕胎的人，啊，所以你看是动物呢，还是人呢？是人呢，还是动物呢？这也分不清了。那么接着往下讲，达摩祖师看了这个鸟啊，啊，一看，哎，仿佛是遇到一个小知音啊，你看。这么多人，上至皇上，下至子民百姓，中间这讲法的神光法师没有一个识货，没有一个这个了解知道这个达摩祖师的。你看这个鸟他知道啊，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仿佛他遇到一个知音一样。但是啊，这个不管是是不是知音，因为这个鸟有这个有求，这个缘分他就有应，那他就帮他救他，救助他，告诉他一个方法。这达摩祖师呢啊高兴，告诉他一个方便法啊，方便法不是十法，是全法啊。这个大家不明白什么叫十法全法，我今天也不讲了啊。这个本题就大概讲，十是主啊，这个全是外。简单，这个你不明白现在也没关系，以后有时间再讲。那么就对这个小鸟就说，出笼记，他不是问请您教我出笼记吗？出离开这个笼子的这个计策吗？这问他，告诉他，出笼记，两腿伸直，两眼闭，这便是你出笼记。这个呢打了个比方，这什么方法呀？这是不是什么秘诀呢？不是什么秘诀，但是呢，达摩祖师呢没有很大声的去嚷，不要让别人听见，尤其不要让他的主人听见，那么就小声的说，那么这个鸟也能听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很善巧方便的告诉他这个方法，所以这个鹦鹉啊问这个达摩祖师出笼的方法，达摩祖师呢啊轻声的告诉他啊出笼记啊，另外我再多讲一个问题。之前以前呢，跟大家讲过，不要去养这些宠物，玩物丧志。你笼养呢，你老惯着它，这个自由也不好。我们人类和动物啊，平等相处啊，那佛法讲就平等嘛。你来养着它啊，让它给你干这个干那个，把它当成奴役畜生。再有呢，让它陪着你玩，奴役。从自我来说，玩物丧志。从对他来说也不平等啊！我以前不倡导人家养。再有呢，你有这个钱，有人买宠物啊。说实在，我讲过很多遍了，有这个钱，你可以给父母，还有给世间需要的人做多少事情。我们空虚无聊，为什么空虚无聊？我讲过，我跟学佛的人讲过，空虚无聊的原因就是不孝。越是不孝，因为你不够关心你父母，你不知道他怎么想，你不知道他要什么，你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，所以你就会空虚无聊。所以你看，怎么今天这个时间年轻人都普遍空虚无聊呢？普遍心里没有父母，这就是原因，你看没有啊？所以你呢，所以这个原因就在这儿，宁可上网啊，无休止的这个上网关心这些事情，不关心父母，这是造一个空虚无聊的业。所以说回来，不希望大家养宠物。 但是我也提出过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要是遇到这个需要救助和帮助的流浪者，你看北京有一些很善良的这些年轻人，特别好，其实我也不老啊，那么他就救助这些动物，这个真是可以的，这个是应该的。你要看到他有需要帮忙，你要帮助，但是你要把当玩物就不应该了啊。这就讲的顺便说一句，那么这个鸟啊真聪明啊，可以说是个灵鸟，它一问一答它就听明白了。这鸟啊一听它一说啊我会了，这意思就是我应该会这个方法了，我懂了啊。怎么方法呢？这个鸟很聪明，它的主人呢这个时候啊远远的就朝这边走过来了，一走过来呢，这个鸟啊噔躺下了，胳膊伸直了，脚也伸直了，哈哈，这叫什么？眼睛也闭上了，怎么样啊？两个字，装死。达摩祖师就告诉他，装死嘛。你刚才我读的那个话，讲那个话啊，就是让他装死。腿也直，胳膊也直，啊，那就干嘛呢？闭上眼睛，那什么意思？就装死吗？这主人一看呀，哎，远远的就回来了。回来一看，想打算再玩玩这个鸟，挺心爱这个鸟。玩一玩啊，你看，所以养鸟养动物无非就是玩，玩不好就玩死了。我在跟各位讲呢，我也是个凡夫，我在少年的时候啊，我在北京那个有一个花鸟市场，大概是我十几岁我忘了，上中学的时候，在中学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其实那时候北京流行啊，刚刚流行巴西龟，啊，巴西龟。那么呢，这个后来呢，有一只巴西龟，巴西龟，我也不会养，啊，后来拿回来这个巴西龟，不知道是怎么就死了。也有买的这个虫子，就是来喂呀，或者不是虫子，是这个鱼虫，就是这个饲料，它也没有吃。这是我记的一件事情，啊，所以你养不好啊。而且你看，搞养殖业的人，啊，就是上千斤、上万斤、上百万的这只的动物，啊，一个塘里边或者一个江河湖泊里边，千万、百万、亿万的动物啊，生生死死，有可能你看很多创业的人，他开始的时候死了又一波又一波，也可能是蛇呀、鸡呀，各种动物都有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养。如果你要养的话，你要弄清楚习性，再也不要宰杀。所以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啊，这一点。那么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当然不愿意去杀生了，那时候，但是呢由于不会呀， 那时候我家里边有亲戚，我的舅舅啊，他们也给孩子买啊，就是这样，那么最后可能也是糊里糊涂的就死，这就是啊遭罪业啊。咱们前面不刚说完这个梁武帝被饿死，被这个猴颈饿死了，过去他是故意的，然后把他当成猴子，把这个猴子给关起来了，那么猴子转世变成猴颈，那个比丘转世变成梁武帝，所以啊他被饿死在这个猴颈的这个关押之下。那么换句话讲啊，咱们今天就不要再做点傻事了啊。所以跟大家讲，都有果报的呀。那么小鸟呢，咱们话书归正传，小鸟一看主人来了啊，这装死，主人一看心爱小鸟怎么不动活呢，也跟他说话他也不学了，他主人这么喜欢这个小鸟，大概啊也是因为这个小鸟太聪明了，你看他都懂认识达摩祖师，估计他学说话也说的学的挺厉害的啊，大概可能刚才他跟达摩祖师说的也是人话，哈哈，这有可能，咱们就不讨论了啊。那么一看这个鸟怎么不动活了，哎呀怎么不动它呢，就焦急啊。这个主人对待这个鸟啊就像是自己儿子一样，你看看这个多伤心呐、啊、你看咱今天也是啊。当然实际上有人说这是有爱心，实际上要我说呢，这都是玩物丧志啊。你养这个东西就出于没别的，就是出于玩物丧志啊。他爱他，我估计他爱这个鸟 些动物真是不好养，你要是太爱它呢，你就肯定你比对待家人还好，你不爱它呢，你也养它干嘛呢？所以是麻烦的啊。但你要是救助这个动物，它受伤了，这是可以啊，这是需要帮助的。但是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如果已经养了动物的人，你不是说你现在别把它扔出去，这样你就不会做错了吗？已经养了，把它送终啊，最好给它接点活源，带着它一起念佛啊，这是最好。那么于是乎呢，这鸟呀，这个装死，主人看见这鸟啊，这个死掉一样，就想看看这怎么回事，给它治一治啊，或者给它人工呼吸啊，或怎么样啊都行。总得把笼子门一打开，把小鸟拿出来了啊，把小鸟笼子门一打开，小鸟也不动。你看这小鸟真聪明，一般的鸟可能笼子一打开不是走了，不，这时候也走不了了，万一要有这个抓你呢，对不对？这小鸟真聪明，比人聪明啊。小鸟拿出了这个把小鸟拿出来以后放在手上，这个主人呢摸摸热乎乎的，也没凉，也没有死呀，但是呢还是不动活，不得其意，不得其解，身上就挺暖和的。这个主人就把这个鸟啊放在手里边，就这么平放着，就这么放着平放着啊，就看打量这个鸟。哎呀，我这个鸟啊就这么琢磨，你说我这个鸟怎么了呢？哎，正在这个平放的这个时候，这手不是打开了吗？不是这么握着了，手这么放着，这鸟你看时机来了，赶紧飞吧，再不飞呀，哎呦，自己就不知道要怎么样了。赶紧就养足精神，嘣，该飞就飞啊，扑腾一下就飞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如此就得救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法布施啊，这是达摩祖师给这个鸟法布施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是这样，能帮人人不听，那你要帮这个动物呢，动物要听啊，也很好啊。咱们以前有的家庭里边我也没有亲眼见过，但是呢我听说过有的动物念佛往生了，这也很好啊。能度谁不是度啊，因为众生平等，他这次是动物，人以前可能还是个人呢，可能造了恶业了，咱们现在是人，要很多人造了恶业，以后连畜生都不如，到地狱去。所以呢这个道理就在这儿，哎，道理就在这儿。那么这个把这个鸟就得度他就得度啊，听话照做就得度。那讲到这儿呢，再多讲一句吧，这个鸟得救了，出笼了，各位咱们有没有得度啊？各位学佛的同修啊，有没有得度啊？有没有离开这个娑婆世界，离开烦恼，离开挂碍啊？你还是不是在这个笼子？你这一辈子过完之后，你没有离开，下一辈子换一个笼子啊？你上辈子骄奢淫逸，那么下辈子换一个地狱的笼，或者换一个畜生道的笼啊？那么总归是在这个恶的轮回中往复循环，没有出息。所以尽此一生得闻佛法，一念弥陀往生极乐，这是正途啊，这是正途。所以呢，你要各位有这个本事，有什么本事？了生死，什么了生死啊？真学佛，真念佛。鸟呢是这个灵鸟，它是得度的，它是这个得救啊，得度不得度呢？这个还不一定啊，这个它以后估计也会得度啊。那么咱们鸟这边得度了，得救了啊，当然我想它跟达摩祖师有这个缘分，那么日后它有这么聪明，一定有朝一日得度，而且它也应该。那么呢，我们接着说，啊，不是话不了两家吗？ 刚才讲了达摩祖师这边救了一个鸟，那神光法师呢？各位，神光法师，这气也出了啊，讲经也讲了，气也出了。你看讲经，讲完经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大脾气啊。那我们说，当然你们不要以为神光祖师、神光法师没有这个层次，神光法师也有德行啊，也有道，也有点道，也是很，也是算是不简单了。不要一说人家发脾气就觉得他层次很低了，他比咱们高多了，他层次高多了，慧根大极了，他还这样，为什么呀？没有了生死，没有断烦恼，要真了了就不会这样。所以佛在经中讲了，不要贪嗔痴，不要杀盗淫，没有说你在什么条件下。你看这个神光法师以为这个达摩祖师是魔头，讲不出这个道理，理屈词穷，他还认为人家是魔王啊，自己心魔嗔怒。所以我们很多年轻的学佛人，所谓的学佛人，老是找别人的这个毛病，生活中喜欢干嘛呢？争论和质问啊，实际上就找人吵架去了啊。我也遇到过，跟各位讲啊，当然我遇到的还不一定是佛法的，是别的这个宗教的啊，当然人家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啊。人家来这所好像是提问题，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是来这个吵吵闹闹啊，这些啊我也没有理他啊。后来那个人自己没气儿就走了，就离开了啊。就是所以呢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呢，要一定要明白，不要搞这叫争论。嗔怒真的不要啊。所以呢，但是咱们这么讲呢，那神光法师这边会怎么样呢？你以为打完就白打了？咱们刚才一直讲的就是达摩祖师啊，不理，就是忍辱啊。什么叫忍辱啊？这个忍辱一提，世间有一个错觉，就说这个忍辱，他以为什么呀？哎呦，我忍耐，屈辱，忍耐屈辱，不是这样啊。你要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不是忍辱了，是名忍辱，而非世间人所思议的这个忍辱。因为世间人这个忍耐会有一什么结果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爆发了。所以咱们世间，这是佛的一个智慧，这个名称是名忍辱，但是它真的无形了。他自己不会觉得自己在忍辱，觉得本来就不应该发作，没这可发作啊，就这道理。那么呢，就是这是达摩祖师，人家没有去理睬走了。你以为这神光这边就他也回家了吗？他也回去这个疗法，他也回到自己住处了吗？不可能。他这刚刚以为胜利了，连这个外国印度来的和尚都打了，这刚刚在这个时候，怎么样啊？他自己不觉得是什么，但是有人不能够这么过去。谁呢？十殿阎罗。刚才我控这一点给大家留个联想啊。那么你应该知道打的是谁呀？打的是达摩祖师啊，打的是佛菩萨呀，这还了得吗啊？所以呢，这是不简单的，这个不简单，不是什么好的不简单了。十殿阎君啊，这干嘛呀？就像咱们看影视剧里边，过去看影视剧啊，警察，香港警察说啊，要不要请你喝咖啡呀？就是留他48小时，给他拘留了啊，拘传也好，怎么样也好啊。但是这个十殿阎君呢，叫他去喝茶。我法师啊，你的寿命该尽了， 们是十点研究，十点研究就是十点研究吧，这个是十个地这个地域中的这个啊这个领导啊，现在请你去开个会，喝喝茶呀，开个会呀，我们一块邀请你过去研究研究你的问题，咱们分析分析，探讨探讨啊，所以不是打就白打了呀。所以就是啊，这个当然这个打人家不是达摩祖师自己主动要的，你这佛菩萨怎么会让这个众生因为自己造罪业呢？啊，他没有想到啊，他要能想到，他要用他心中，他就不会这样的打了。啊，不是为自己怕这疼，不是这个，是不让对方造罪，慈悲众生。可是这是没有想到的。这可能是缘分的使然，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他是打了，啊，打了就要有这个果报。那么黑脸的这个十殿阎君呐、啊，这个请他到这儿去，然后，这个神光法师啊，一看就问他，到这个阴司以后就说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呀？我怎么还要死呀？我也得死吗？啊，他就这个问题，他有疑惑。十殿阎君就说了：“说你不死，你怎么能不死呢？你凭什么就不死呀？啊，你凭什么不死呀？”这神光法师就说了，神光法师会说什么？你们应该都想到了。他说：“你看我讲经的时候，讲佛法讲经，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。”讲得这么好，还不能了生死吗？这话就很关键了啊！我还要死吗？我都这样了，我还要死吗？十殿阎君说：“你当然要死了。”那我想请跟各位学佛的，尤其念佛法门同修，你们要不要死？啊，你们要不要了生死？那怎么了？你想修这个修那个怎么了？唯有念佛法门了生死。你的念佛有没有真正得力呢？这个自己问自己吧。啊，天天问自己这个修持功夫怎么样，自己念佛功夫怎么样？啊，自己往生有把握否？所以呢？咱们这个就讲神光法师也是了不起的，他没有哭哭丧丧哭哭啼啼的，没有啊，他也是这个一个讲经说法的这么一个法师啊，也是不太简单了，但是唯独一样，他就没有真正的生死，他就跟这个得道差一步之遥，就是没有了生死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就问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谁能不死呀？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能不死呀？啊，因为当时佛都已经啊涅槃了，已经不在了啊，所以他问这个世界上谁还能不死？到底有没有还能不死的人？十殿阎君就说有，世界上有这个了生死的人。神功法师就很好奇，说哪一个？啊，他这个时候还是很清醒、很冷静的，就问：“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很想跟他学一学这个生了生死的法。”啊，你看，咱们说到这儿啊，插一句，达摩祖师在阳间问他了生死，他不屑一顾，他不听，还以为人家找茬儿。啊，你看到阎罗王这儿老老实实的，这神光法师也老实了，搁谁谁也老实。所以咱们今天我在汇报经典，有的人呢可能听听就算了啊，可能一听就算了，或者说连听也不听，或者说觉得这个哪有那么邪乎啊，我汇报过阿弥陀经阿弥陀佛48愿，我在帮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，尤其念佛法门的同修能够赶紧的走上正路，赶紧走上正轨，有的人呢不往心里去啊， 不要等到你也走这条路，而我是不希望走这条路，我是不希望白就是阳间的时候不珍惜时间，然后等到阴间的时候后悔，而阴间的后悔都没有后悔，得最近此一生得成净土，这是最最重要的人生的事情啊。所以神就接着讲，人光法神光法师就问，到底这不是阎罗王不是说有了生死的吗？那谁呀？那你告诉我谁？啊，阎罗王就说就是你刚才打掉牙的那个黑脸和尚，印度和尚，他就可以不死。啊，不单是这个阎罗王，不管是俺们这阎罗王啊，管不了他，还要啊天天去拜他，啊，向他叩头顶礼恭敬啊。哎呀，神光法师一听，哎呀，他就是了生死的和尚了，哎呀！但是啊，这个神光法师当时马上想的一念是什么呢？他不是说捶胸顿足，不是这个，主要想的是啊，那我现在先不跟你们去，我想找一找这个黑脸和尚，啊，跟他学了生死的法门，你们能不能等一等我？啊，我现在真的去想了生死，你们跟那个阎罗王讲一讲，因为十殿阎君呢跟阎罗王还有差距，十殿阎君是十个殿这个分殿的这个这个阎君，阎罗王呢是所有阎君的头啊，阎罗王讲一讲，给我点时间让我去学这个法门啊，我去学了生死。你看这神光法师神智很清醒，他不想要到地狱，他不想要死，他要了生死啊。那么这个十殿阎君回答怎么回答呀？说可以，你要真有诚意，这也为啥不可，我们可以方便你，给你痛一痛啊，让你先去一趟也可以。于是呢就没有直接把他抓到阎罗王来喝茶，所以阎罗王这个茶他暂时没有喝到。我在这儿讲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关键，尤其给学佛同修讲的，你们不要有这种幻想，说等我死了之后，我也是跟他去跟你商量商量，神光法师行，咱们不行，因为神光法师离开悟就差一步，啊，就差那么一步之遥，这个佛度这种达摩祖师度，那祖师大德找徒弟那都是什么呢？啊，找完之后稍加点悟，或者说不点他自己就开悟了，一层窗户纸破了他跟他找的，否则的话祖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会去跟他叫磨叽的，不会说从小学中学教到大学啊，他得是已经入学了当博士了，然后这个博士生导师给他点拨几下他自己成了。咱们现在都是小学甚至幼儿园，况且我再跟各位讲，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，因为咱们现在德文的这个念佛法门阿弥陀佛的宏愿四十八愿啊，无量寿经就是现实的达摩祖师，比达摩祖师还达摩祖师，这个就是了生死最好的方法，一念弥陀正心切愿一向专念啊，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做弥勒，做这个极乐菩萨，一生不处决定成佛，多好啊！你现在你要是有幻想，哎，不行的话，我将来我也商量商量，我也合计合计，人家就会说了，我知道十年就会怎么说，你这别想，你这不叫有诚意，你活着的时候，人神师都给你讲了，那么多法师，那么多这个大德都讲了，你都不听。啊，民间也有这个善知识啊，除了善知识，也有这个，也有这么一个小伙子给你们讲过，你们都不听，你还是怎么样啊？所以你这到时候就后悔了。况且啊，我再跟各位讲一遍，你要真没有到极乐世界，临命中颠倒，那你以后的神识也是乱七八糟的，你都不知道自己要，哎呀，我要了生死，都不知道啊，都忘了，你还以为怎么样？所以珍惜现在的时间，努力修学啊。 边呢，就是阎罗王都礼拜唐伯祖师。我想起我说这句话，我就想起过去宣化上人讲，希望大家都天天都读诵那个大悲咒，每天108遍，那么三年之后，这个十殿阎君呢都很恭敬你了啊，都很恭敬你。那么能消业障。那么其实咱们讲啊，念大悲咒也好，念佛号也好，念佛经也好，你真正一向专念，至心信乐，一向专念，都是会消业障，那么功夫成片，那老老实实去做。那么至于这个神光法师，他一听得这个十殿阎君的这个开示啊，这是开示，我用佛法的层次来讲，就佛法的这个这层意思再讲一讲，再给你揭，就算是揭秘吧。这十殿阎君是示现，也是菩萨，不是说菩萨变的，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菩萨，来点悟，告诉他。既是执行公务，也是点化他。通过这个人，他自己明了，他就激发要了生死这个决心。他本身这根气就够了，如果他这个根气不够，我想也不会这样。啊，不是我想，事实上根气要不够，放他走去追达摩祖师，将来也不一定有二祖。他不会这根气，那也不行，必须得是这个根气，另外有这个机缘。都要去做，这不是说刚才我跟大家讲的，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，更不是世人随便想想就算，那不是这样的。那么至于就是神光法师日后到底追上没追上？